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会跟你们分享关于这个事，关于祷告方面。在我讲之前，我想来跟你们先，趁我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跟你们介绍这个，有一本小本拉链圣经。小本拉链圣经，不是从前的那一种小本拉链圣经，是更小的圣经公会去年出的，在前年底出的更小的小本拉链圣经。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介绍这一本圣经呢？我昨天已经介绍要你们买注音圣经，还有汉书圣经。当然更好的，你们有原文编号圣经，也有那个注读本，这些都对，都很好的。我常常说啊，宁可禁食三天不吃来买这些都值得。但是呢，这一本圣经啊，因为很多人在问我，那为什么我的圣经可以背得那么熟？那我就说，我有个秘诀之一，就是把这一个小本圣经放在我的那个皮包里面，随时都可以翻开来看。一想到哪个圣经节搞了不清不楚的时候，赶快翻来看，就是在我的皮包里面。我常常觉得讲的姊妹啊，身上不要东带西带，带了一大堆。什么卫生纸、化妆品、口红、什么香水，什么都有，就是圣经可以不必带。你以耶和华为至宝，耶和华就把一切的丰富的产业会赐给你，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特别不知道他们书籍还有多少本，但是我特别推荐这一本小本拉链圣经。不拉链也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在皮包里面容易把圣经弄坏掉，所以拉链圣经。我甚至连盒子都没有丢下去，放在里面的。感谢主了。我们贵族的缘故啊，时常把自己预备得很丰富，这一个属灵的产业。还有我特别要推荐陈希登牧师的书。我常常是这样，抓住一个讲员，他有哪一个特点，然后我就一直研究他的书，买了他所有的书来看。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讲的东西不应该盗版，就是说我们不要光是看，就这样看，照着他的来，有的人甚至把他抄下来，然后讲的时候就照着这样念。我看书是，我看的时候，圣灵给我什么启示，哪一段经文，哪一个见证，就是哪一个神现在给我一个比喻，从我们活着的世界的东西，神给我一个比喻，我就立刻，我身上有一个 note， 我就随手写了几个字，很快的就把它贴在那一页。然后就慢慢去整理我的资料，这样我就会知道。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从前我都不记，现在越来越多。我看书看了一篇，神在一直在给我打一个比喻，一直在跟我讲哪一个圣经节是用来用这个的，哪一个见证是这个的，我就立刻写的 note 就把它贴在这页，所以我的书都贴得厚厚的，然后慢慢的去整理、去消化、去吸收。所以，我最近在。特别在看那个晨曦的牧师跟江守道牧师的书，是他们聚会所的弟兄啊，非常的好，所以我这一次特别请大会预备这个晨曦真弟兄跟那个江守道的书来，我跟你们推荐这与主同父一二啦，与主同二那个什么深之谜，还有圣经中的夜景，都晨曦真牧师写的很好的书。那我今天才发现他又有一本新的很好的，所以我特别跟你们推荐这个。好，现在我要来讲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我要讲到关于祷告。祷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也是一件很多人都学不会的事。说起来也不困难，但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以西结书36章37节，以西结书36章37节，耶和华说，我必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使他们多如羊群，他们必为此事向我求问，我必给他们成就。这里讲到属灵的工作，神有大概离不了这四个步骤。以西结书36章37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使他们多如羊群。属灵的工作，神大概有四个步骤，就是说神起意，神有个旨意。第二个就是神借着圣灵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神借着圣灵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可以啊。 好，谢谢。神借着圣灵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第三个步骤，人跟神求问，人回应神的旨意。第四，神来成就。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使他们多如羊群。但是呢，他还要人向他求问，他们必会持续向我求问，我必给他们成就。神在等着我们在祷告上跟他合作。耶利米书29:12，耶利米书29:12，你们要祷告我，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你们要祷告我，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被寻见。那里有个若字，英文说 when， 什么时候 when， 什么时候你专心寻求，你恳求，你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就给你成就。什么时候 when， 就在那个时候。又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祷告不三不四，我们祷告就是不冷不热。哎呀，祷告就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祷告，也没有干才，也没有知道主到底有没有听你的祷告，有没有回应你的祷告，祷告的不三不四。这神说，什么时候你寻求我，若专心寻求，会什么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给你成就。约翰福音14:13-14，约翰福音14:13-14，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给你们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求，我就必给你们成就。神讲说，你们若奉我的名，你们什么时候你奉我的名求？约伯记8:5，约伯记8:5，你若殷勤寻求上帝，向全能者恳求，就说你若殷勤寻求上帝，向全能者恳求。这里约伯记8:5-7是一个很好的神很好的应许。你若殷勤寻求上帝，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大大。你若殷勤寻求上帝，这个若是会什么时候你殷勤寻求上帝，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给你成就。所以神在等着我们祷告跟他合作，在祷告上面跟神合作。以赛亚书62:6-7，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必昼夜必不静默，呼应耶和华的，你们不可歇息，也不可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他叫我们不要祷告，不要停止，不可歇息，也不可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这个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在耶路撒冷设立的守望，但是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他必不歇息。我们要在祷告上面来跟神合作。那我要先来提到神喜悦的祷告跟神不喜悦的祷告。神不喜悦的祷告啊，在路加福音18:9-13，路加福音18:9-13，这里神特别，耶稣特别举了一个例，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的祷告。你说这个法利赛人，他说啊，我不像呢啊，他们奸淫不义勒索，不像那个税吏。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周济穷人。然后这个税吏呢，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特别称赞这个罪吏的祷告，这是一个啊，这个法利赛的祷告，这种祷告神不喜悦，控告式的祷告神不喜悦。神不喜悦我们在祷告里面控告人。有一种人平常不骂人，这个祷告很会骂人的，很会修理人的。启示录12:10，启示录12:10，那个启示录12:10说，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那个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在祷告里面控告人的祷告是神不喜悦的。诗篇66:18，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啊。心中注重罪孽啊，祷告主不听的，这祷告不能达到神的宝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认清我们的罪，甚至求神光照我们那个隐而未现的罪，都要跟神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免得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施恩的宝座。那神喜悦的祷告是什么呢？神喜悦的祷告啊，就是那一种关起门来为人祝福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这里讲到三件事情，耶稣说到三个事情，你在施舍的时候，你暗中所做的，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在明处报答。你在暗中做的，施舍的时候；第二，你进食的时候；第三，你祷告，关起门来祷告的时候。他说你在暗中所做的，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小字说必然在明处报答。那我们在关起门来，在为人，在门来关起门来，在为人祷告，特别为人祝福的祷告，神特别喜欢。那神要喜，神要我们祷告怎么样呢？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到阿巴父面前祷告，我们就是像他，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宝贝孩子。我昨天已经讲过，你是他的宝贝儿女，是他的公主，也是他的公子。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是宝贝儿女，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蒙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要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书，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应当既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把世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是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不必挂虑，应当既无挂虑，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不要来到上帝面前还要爱吃还假客气。明明也想要，可是爱吃假客气。你知道有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真是烦啊，有时候真是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炒菜锅子炒得正热的时候，打一个电话接了，哎呦，他说 Hello Hello， 你猜我是谁？哎呦，我怎么知道你是谁？他捏着鼻子呢。我说你还不赶快讲，我没有时间跟你捉迷藏。你知道上帝没有时间跟我们玩捉迷藏游戏。你把所要的告诉他，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然后应当义无挂虑，就是把你所要的告诉他，这是总祷告。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那当然不要乱妄求。你说哎呀主啊，有一次真的有个姊妹啊，主啊你让我真的是摸这个抽奖这个能够这么 lottery 还是什么东西啊，只能够中奖，我就因为这个钱教会要建堂，我要奉献。哎，我说神不会要紧是这个的，要很小心啊。你们得不着这些，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这些，妄求。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要很小心，不要妄求。那我要讲到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最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要在你的里面，把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你们就因此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说，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第五节他说，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就像狮子连在葡萄上，你们不能做什么。第六节，你们若不常住在我的里面，就是像狮子丢在外面呼喊了，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第七节，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在你的里面，你所愿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什么叫做常住在主的里面？就是每天读经祷告，与神同行，亲近神啊。这样 你越亲近神，你越对你越你祷告越有果效。你读经祷告，你就知道主讲什么，神的话你就很清楚。他说我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下面才是祷告，把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我们要亲近神，亲近神使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不要以为我们随随便便啊，要 祷告，每天读经祷告，住在基督里。这样，你读经，你知道神；你不读经，你怎么知道神有什么应许？好，我还是要讲一个老比喻。有一次从台湾回来，我的先生跟我说，赶快去配眼镜。我们全家人每一年都有一个免费眼镜，我们从来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保险啊，我们每一年有一个免费眼镜。为什么？因为我先生说，保险公司寄来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信封有粉红色的，他说这个重要，这个是跟医生 appointment 的，你赶快把它贴在冰箱的外面。那有一种绿色的，他说这个是 information， 这个不重要，丢在垃圾桶。但是信件太多了，所以进来就要从邮差拿进来的那个信箱拿进来，要找到几家先过滤一番，把这些可以塞口的都把它过滤一番。所以我就把那些信看也不看，拆也不拆，就丢到垃圾桶。所以有一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先生说他会去配眼镜，我们都不知道。那我去配了眼镜，把眼镜拿回来，成真的时候一戴上眼镜，圣灵就启示我，过去多少恩典你就白白丢到垃圾桶，因为你不看，因为你不看，你连拆都不拆，你不知道它里面写的什么好消息。神把所有的应许都写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不读，我们就把神的恩典丢到垃圾桶。因为我们不读，你不知道神应许什么。所以我说最有果效的祷告啊，最聪明的祷告就是说，神啊，这是你讲的，跟神要，因为你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你是这样讲的，叫他无可推诿。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纵然我们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背负自己。我们的神是一个绝不说谎言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诚实的神。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错了，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把神的话，他说用神的话来祷告。因为我以前车祸过啊，所以我现在我一上车啊，美国政府还没有规定绑安全带，我已经绑了好几年了。我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绑好，然后开始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求你的宝血遮盖我的车，让我路上没有难担当的事。你不能保险你自己开车技术好啊，说不定有个疯子啊，那神的手就会在那边拦阻。就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因为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二十节，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但是我说主啊，求你宝血遮盖我的车，让我路上没有难担当的事，救我脱离凶恶，不叫我遇见试探，连凶恶都不要遇见。照你所应许我的，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你要为我的缘故吩咐你的使者，在我所行的路上保护我。由你照你的话来兑现，怎么不能不兑现？有一次我开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我从有那天的那个 office 去拿着飞机票 ticket 出来，我的车出了那个出口，开进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有四线，你知道我住在那边是 Silicon Valley， 是交通最乱的地，很繁杂的地方，280那个交通那一段，古普丁岛那一段是最车辆最多的地方。我正好出来上了高速公路，到了第二线要换第三线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第四线是快速道，我正要换第三线的时候，我的车突然间我听到一个 go go 的声音，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的门没有关好啊，你那个车门没有关好。他说不是，爆胎。你知道我开车二十几年，我从来没有遇见爆胎这件事情。他突然间就讲个爆胎，我整个人都慌掉了。我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会慌张了，我整个都慌掉，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主啊，救我，用你的给我的运气救我，你要赶快呼求主啊。昨天我跟你们讲了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个至高者跟全能者就讲到神自己。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第十一节，他说我要为你的缘故吩咐我的使者，在你所行的路上保护你。神啊，赶快救我！结果你知道，我就赶快立刻换线。在那个车辆很复杂的交通，竟然在我的后面有一大段都没有车，就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把我的车快快的换到最旁边。还换到最旁边的时候，正好有一块空地在那里，我就把我的车停在那里。还不到两分钟，警车来了。他说我在后面已经看到了，我在电话已经叫了，替你叫了拖车了。他说你在这里等。还有呢？警察跟我说，你的车在这里很危险，你要稍微退后一点点，我在后面保护你，请你退后一点点。我就把我的车退后，然后他就把我贴个单子， 他说等一下拖车会来，假设没有呢，你再打哪个电话，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出去打电话不方便。你看这个时间算得那么好吗？你说哎呀正巧啊，以弗帖记是怎么讲的，那夜正怎么样，那夜正怎么样。我们的神就是约伯第九章十节，他是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的神。我们的神是以赛亚书六章九章六节，他是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不是半能或许能可能，他做事向来是全能。他是名字叫奇妙，名字叫测试，他做事向来就是这么奇妙。所以神就预备了，你看有那么好，他但但是他的话，他讲的他不能不算数啊。他救我脱离凶恶，不叫我遇见试探，就让我这样换到那个地方，就有个地方可以，就警察来帮助我，所以我很快就解决我的问题，非常的奇妙。啊，有一上个月我带了张汉叶师母，他来我家，他就给我那么半天的时间。那么经过三国大学，我就说带你进去参观三国大学，因为他要去看。好了，我就路过的时候到三国大学去参观，参观完了，你看那一天我从来在美国二十九年没有这个下雨天带人家参观三国大学，这是第一次。在三国大学那个出名的教堂啊，那从这个地方到教堂中间有个空地啊，那因为下大雨啊，说我们不要淋雨，我们就绕走廊。平常我们不这样绕的，都这样直走过去的，那天就这样绕走廊。绕走道的时候呢，那个走廊那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脚踏车可以骑的，那么中间这个是平的，到旁边这边就有一点点这样五公分的这个高水泥高度。那我们有几个人嘛，所以他们就走这边，我走的这边正好这个水泥高度那边，我没有注意我在讲话，就走着一踢，我的皮鞋踢了就踢到那个东西。我人个子这么高，166公分，那个下面是很硬的水泥地，不是一般的水泥地，因为那个水泥地是那个地方的砖啊，是每一年他们有一届的毕业生就把那个砖挖一块起来放一个，今年是98年就放一个98这样子，所以那个砖是很硬的。我的人这么高啊，我这一摇晃啊，差点就砰就倒下去，那天我若倒下去就不得了。这样一晃啊，突然间我觉得有一个力量就叫我这样震上来了，一句话就进来，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二节，我要用手托着你，使你的头不碰在石头上，使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神就托着你，他派天使保守你，他用他的手托着你，使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你说这个事是不是神的应许？当你每一次开车的时候，你最好做一个祷告。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我也正祷告哦。我说主啊，你阿巴的公主又要出行哦。我说主耶稣啊，你跟我同进去哦，不然我摔得粉身碎骨哦。你要跟常常要求神跟你祷告，神为你的缘故，他会保守这个飞机平安呐、啊。所以我们呐、啊，祷告最有果效，祷告是抓住神的话应许的祷告。昨天我讲读经，我也讲过了。把神的话来要求神兑现。昨天我讲到我儿子的见证，列王记上第五章的那个圣经节。哦，我有很多这种圣经，这种经历。你要住在基督里面，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把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这是最有果效的祷告。再来，最有果效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这神讲到独独信心讨神喜悦，到神面前，你到神面前要求什么？你必须要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到神面前要他做什么？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要有信心。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路斯德城有一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对他说，站起来，两脚伸直，这人就起来并且行走。 路斯德城有一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你看这人多可怜。但是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就对他说，你站起来两脚伸直，这人就起来继续行走。圣经是这么清楚的讲。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只是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的道来调和。啊，圣经说你听道与你无益，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把所听的道来跟你的信心调和，对你就没有益处，你听的道对你没有益处。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的道调和。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那要怎么样能够有信心呢？有几件。第一，你必须除去恐惧的心。必须。我要先从思想要更新来讲。你要有信心，你的思想必须要先要更新。常常我们要有信心，啊，我要有信心，有信心。可是常常思想不更新，老是在那边想，我不好，我不行，我祷告没有果效。我你想的，你这样想，你这个脑子满脑子这样想，撒旦就照你这样来成就，他在神面前就可以控告你，他是这样想的呀。箴言是八章二十一节说，身子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很重要，下午我要讲舌头的洁净了。那我们思想必须要更新。所以昨天有一个姊妹在跟我谈，我昨天晚上有点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她怎么老是这样讲？我就发现她思想没有更新，她永远觉得我这人不行，我的满脑子的思想就是不能这样。所以说你要有信心，你思想要更新。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讲员来，是全队商人福音团契的那个一个讲员，女的，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他嫁一个天主教徒，天生赚的钱吃喝嫖赌都会。那么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当然是有样学样啊，上梁人家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阿巴是这个样子，儿子比他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比他的爸爸更厉害，不但酗酒还吸毒又贩毒。他妈妈说他儿子啊，有时候喝酒喝到清早四点五点才进来，眼睛这个白的都变成红的血丝。哎呀，他很难过啊。有一次他找一位牧师祷告，那个牧师就跟他说，他说我现在要你做一件事情，你的思想要更新。他说我现在要为你祷告，要你开口祷告，但是我要先要你的思想里面你想一个图片，就是说神改变你的儿子，你要神改变他成什么样，你们全家福的那个照片，你希望你的儿子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当神改变他之后你的儿子是一个怎么样。好，他说那时候他的儿子头发是很长的，嬉皮啊，头发脏脏的长长的，常常喝酒喝的眼睛红红的，你知道嬉皮是怎么样啊。他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那个样子。你想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我要你改变我的儿子，改变他之后他把头发剪得短短归归矩矩的，梳得清清清清洁洁干净光溜溜的，然后呢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带穿着黑西装，手里拿着大本圣经站在圣殿门口跟人家微笑，他还说嘴巴要笑到这么大。这是他的祷告，两个儿子他跟神求都要这样的改变。他说他祷告，那个牧师说你要这样的祷告，他就这样祷告。两个月以后，他说他的两个儿子在美国的东部，一个往北往加拿大的方向，一个往南往佛罗里达的方向。